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下午的安息日聚会，唱赞美诗131首。当所仰安息日起居起，神与灵在主里得安息，众神徒敬拜主同举手礼，我每逢至圣日最欢喜。进来来来来，当宝座前同举起，唱诗祈祷敬拜来无比，众神徒敬拜主同举圣地，神与灵在主里得安息。当谨守安息日为至圣，切不可去犯礼数时期，要调转礼不离谨慎言行，一切事都应当顺主命。进来来来来，当宝座前同举起，唱诗祈祷敬拜乐无比，众神徒敬拜主同举圣体，神与灵在主里得安息。当勤勉安息日做圣功，依赖主所赏赐大权能，心欢乐口唱诗颂主名。进来来来来，大宝座前同举起，唱诗祈祷敬拜来无比，众神徒敬拜主同举圣地，神与灵在主里得安息。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所有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我们一起来参加聚会兄弟姐妹。
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是从传道书看人生，
下晡教大家做回来分享的题目是对传道书看人生。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生的经历有所体验，
或者是我们个人对人生的这个经历都有一些体验，
或许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或者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或者有一些让自己很难忘记的一些事，
或者是有一些让我们很难忘记的一些事。
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国王叫做所罗门王，
圣经里面有一个国王叫做所罗门王，
他所经历的人生非常的丰富，
他所经历的人生非常丰富。
他是大卫的一个儿子，
他是大卫王的子，
他站在爸爸大卫所建立的国度里面，
他站在这个爸爸大卫王所建立的这个国度里面，
神又赐给他很丰富的智慧，
神又赐给他很丰富的智慧。
圣经记载说他是自从有人类以来空前绝后的一个智慧的人，
圣经记载说所罗门王是对神创造人类以来一个空前绝后上有智慧的人，
所以他拥有人类最羡慕的那种登峰造极的经验，
有人所羡慕的这种上高峰的这种经验。
那传道书、雅歌以及箴言是他所著的哈。
箴言、传道书叫雅歌拢是所写的。
他在老年的时候，
以及一年老的时阵，
他就将他自己人生的经历做了一番的表白，
伊就将伊人生的这些经历做了一番的一个表白，
并且用从神所领受的智慧，以一个传道者的心声做一番的劝勉
并且对伊对神遐所领受的智慧，用一个传道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伊一个心声。
所以传道书里面，
所以伫传道书里面
有一些字眼常常不断的重复，
有一挂在语言常常安尼重复。
比如说 传道书里面讲到日光之下这一个名词，
譬如讲是传道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日光之下这个名词，
来表明了人生的一种虚空的现象，
来表明人生一种虚空的这个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传道书第一章，
请来看传道书第一章，
传道书的第一章，
传道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十二节，
第一章十二节，
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所罗门王啊，他享尽了一切的荣华富贵，
所罗门王已享受了一切荣华富贵，
他拥有了在当时代的一个国家的一种尊荣
啊，以拥有这个在那个时代这个国家一切这个尊严，
他用心来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以用心来这个查考天下所做的这一切。
原来所有的世人啊都是劳苦经验的
原来这世间人都是劳苦所经验的，
最后他得到了一个答案，
所以最后他得到了一个答案，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
他说我见这个日光之下所做的这一切事拢是虚空，拢是掠风。
所以他得到最后的答案是这样的，
所以一直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答案是
这样。所以根据这个传道书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
所以根据传道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
我们很清楚的在传道书总共十二章里头
咱会当真清楚对传道书总共十二章里面
来了解他在讲这个人世间的事情的一个重点呢，
就当了解讲伊讲到这人世间这代志的重点。
我们看那个一章的二节，
先看第一章的第二节。
这里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里讲的他所查究的人生在日光之下就是虚空的。
这所讲到的伊所查考的这个人生。就是讲之下这个一切拢是虚空。
我们刚刚看了那个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他用心来查考诶。
咱拄啊读到这个十二节、十三节到十四节，是所罗门王用心来查考。
谈到最后呢，
伊讲到最后呢，
在十二章的第八节，
是十二章的这个第八节来。
这里又在重复一章二节的那一句话
一个。这个重复都啊，第一章第二章才讲的这个话。
说到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这个凡事都是虚空。
伊讲传道者讲虚空的虚空，一切拢是虚空。
对于一个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呢？
对一个无认识神的人，
真的有时候想想很多事情到头来都是虚空的。
真正有时阵甲想看卖咧到尾啊。来，一切拢是虚空的。
前面讲过
咱一头前讲。
传道书里面用“日光之下”这个词总共用了二十八次。
传道书里面用“日光之下”这个名词一共用了二十八。
用了“虚空的虚空”这一句词，总共用了三十次。
讲这个虚空的虚空。
二十次。
虚空的这个名词用了二十八。
然后。又再看到一句话，
然后咱个看到一句话，
都是虚空，都是普风
啊，讲拢是虚空，拢是掠风，
各用了六次、七次
各用了六遍加七遍，
所以这样看来
所以安尼个看起来，
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查究的人世间所感受到的，最后都是虚空啊。
一个以色列国的国王，伊查考了人世间的一切代志。最后的答案就是虚空，
也真是表明了人生短暂，
嘛表明了人的一生真正这个短暂，
万事皆空
万事皆空。
所以有一些人看到了这个传道书
所以有一些人看这个传道书，
深深的觉得人 到底要努力的地方在哪里啊？
深深感觉到讲人所爱努力的所在。
如果用人生这样虚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如果用人生这种虚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有的就放弃自己的人生呢。
啊，有的人伊就放弃了家己的人生了。
过去日本有一个全国高中第一名的一个学生啊，
就过去日本有一个全国这个第一名的这个高中的学生，
也被教育单位非常看重的一个高中生啊，
是和这个教育单位真看重的一位高中生。
那有一天他看了圣经的传道书啊，
有一天他读了这个圣经的传道书，
结果他有另类的想法
啊，结果有这个不同样的想法。
我这么认真努力自己的功课干什么？
他说啊，我这么认真来努力我自己的功课要做什么呢？
努力到后来也是虚空啊。
我努力到最后也是一场的虚空。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
结果他就做了一件事。
到了一个小山谷啊，从那边就跳下去自杀了。
他走到一个山谷啊，就对那个跳下去自杀了。
那个地方也成为现在的一个观光景点呢。
那个所在嘛，正做即马一个观光的景点。
那为什么一个聪明的高中生，
现在这个真聪明的高中生，
看了传道书之后，他选了这条道路呢？
伊看了传道书以后，却选择了这条的道路呢？
原来他看到人生虚空啊！
原来伊看到了人生的虚空，
他并没有真正的明白在虚空中有什么样盼望的事。
伊并不清楚讲在这个虚空当中有真正的这个盼望，
所以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本分努力，
所以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本分跟努力。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应该凡事都虚空当中，就要去寻求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永恒啊！
在凡事都是虚空里面，应该要去寻找什么是真正永恒。
这个就是有积极有盼望的一种表现，
这才是一种积极有盼望的表现。
所以所罗门王他就是用虚空的人生这个角度进去，要来劝勉人应该怎么做。
所以所罗门王他是用这种虚空的这个角度来进入，来劝勉人应该要安怎来做，
什么才是真实的
啊？什么款才是真实的？
这个我们后面等一下会谈到
啊。接下来是后面我们来讲到，
我们就根据传道书十二章里面，
咱来根据传道书十二章里面
来谈一谈，为什么所罗门王经过查究之后发现人生是虚空
啊？是安怎所罗门王经过这查考以后，发现人生是虚空的呢？
主要有三大方向
啊，最主要有三大方面。
第一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就是谈到万事虚空的现象，
就是讲到讲万事拢是虚空的现象。
这个记载在传道书一章到三章里面，
这个记载在传道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
那第一章里面呢，
在第一章里面
他就谈到自然界的现象，他
就讲到这自然界的这现象。
他说万事令人厌烦呢，
他说万事让感觉厌烦，
一代过去接着一代又来啊。
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接来，
这个地还是在啊。
这个地还是在呢。
你想想看，
咱来想看卖，
我们居住的环境，
咱所居住的这个环境，
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离开，
咱一代一代的人离开，
但是我们看的这个山都还在啊。
但是咱看这个山嘛也伫咧，
这个旧的事物还在，但是人却不在了。
这个旧的这个事物也伫咧，但是人已经无伫咧了。
那风还是照它原来的轨道这样吹啊。
风还是照伊原来这个规律安尼在吹，
江河还是每天这样流到大海里面呢？
江河嘛是每天往大海流去。
所以从自然界来看，
所以对于自然界来讲，
日光之下并没有新鲜的事啊。
日光之下并无新鲜的。
但是人呢？
但是人呢？
就不再那么单纯了。
人都不太单纯了。
很多事情都是虚空。
有真济代志拢是
虚空。反而我们所增加的是愁烦罢了。
反倒回来所增加的是一些愁烦。
那在第二章里面有谈到，
在第二章里面
说人啊，这个用尽一生的劳苦啊，也是徒然啊。
他说我们人用尽了一生的这些劳苦也是徒然的。
过去努力拼读书，
过去努力拼读书，
毕业努力拼生活，
毕业努力来拼生活，
组成一个家庭，
组成了一个家庭，
拼到后来看到自己的孙子也生下来了，
拼到最后看到家己的孙已经啊出世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我们呢？
但是这个时阵的咱呢，
体力已经不够了，
咱的体力已经无啊，
头发慢慢变白了，
头毛嘛渐渐
都
变白了，
机能也是不太好了
啊，真侪辛苦的这机能嘛拢变差了，所以就是讲
劳心劳力
啊，劳心劳力，
生下来也没有带什么到世上啊，
咱生出来嘛无抓着带着什么来，
死也没有带什么离开啊，
死嘛无带什么来离开，
就整个人生来讲。
所以就这个啊，经过这个人生来讲，
真正得到的是什么？
咱真正得到的是什么呢？
儿孙满堂有儿孙满堂的快乐
啊，儿孙满堂有儿孙满堂的快乐。
但是孩子长大成家立业了，
但是当囡仔大汉成家立业，
儿孙不在身边了，
这个子孙啊，无是辛苦边了。
劳碌的是什么呢？
你所劳碌得到的是什么呢？
所以所罗门王说虚空啊，
所以所罗门王讲，这些拢是虚空。
谈到第三章。
啊，讲到第三章，
这里讲到是生死成败，是变化无常哎。
讲到讲啊，生死成败变化无常。
说这天地天这个世界万物都有它的定期啊。
伊讲天下万物拢有伊的定时，
有它的时候哎，
有伊的时阵。
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这样哦。
真正代志发生都是安尼。
慢慢想的时候，哎，这个很奇怪呀、
啊。慢慢个想，伊真正是安尼。
传道书第三章那里讲，
所以传道书的第三章就安尼讲。
生有时候，
伊讲生有伊的时阵，
死也有时候，
死嘛有伊的时阵，
哭有时候，
啊，哭有伊的时阵，
笑也有时候，
笑嘛有时阵，
花开有时候，
花开有时阵，
花掉落也有时候。
会掉下毛叶时，
人的成败也有时候，
人的成败毛叶时，
建造有时被拆毁也有时候啊，
建造有时阵被拆毁毛叶时阵。
哎，过去我们的房屋是老旧式的，
过去咱的这个厝是啊旧的，
我们准备好了一切就要盖新的咯，
等咱准备好了一切，就准备要起新的咯。
所以这样看一看啊，日光之下，真的很多事情都是重复而且虚空。
啊，所以安尼看起来，日光之下，真济代志真正是重复，啊，佫是虚空的。
那所罗门王谈到这个传道书第二个方向，
所罗门王佫讲到传道书里面的第二
万事虚空的人生，
是一个啊万事虚空的人生，
是从第四章谈到第九章，
对第四章讲到第九章，
这里面在四章五章里面讲，
第四章第五章里面安尼讲，
人的贫富、智慧、愚笨。
讲人
都是虚空啊，
人的这个好业甲善啊，有智慧啊，是这个，这一切拢是虚空的。
你有财富
啊，你有财富，
你终究也是要离开这世界
啊，你最后嘛是爱离开这个世界。
你贫穷
啊，你善恰
还是会离开这世界，
赶快爱离开这个世界。
你有智慧，
你有智慧，
你愚笨
啊，是阿公。
还是要离开这世界，
赶快弄爱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对这个角度来看，
争名夺利
啊，这个争名夺利，
有一天还是要离开世界，
总有一天爱离开这个世界。
你贪得无厌
啊，你贪心啊，别满足，
有一天还是要离开这世界，
总有一天嘛爱离开世界。
在日光之下，皆是虚空，
只是光之下，这一切，
甚至有时候还会招惹祸患。
啊，甚至有时阵可以招惹一寡。
你说你有智慧，你还是会碰到灾祸啊。
你讲你有智慧，你赶快来拄着灾祸。
你说你愚笨，也会碰到意外啊。
啊，你讲你是戆的，嘛是拄着意外。
这是所罗门王他所查究的呀。
这是所罗门王所查考到的。
他甚至在六章七章又在讲。
甚至是第六章第七章一个
财富儿孙美名啊，都是虚空啊。
伊讲财富啊，子孙加这美名，一切拢是虚空。
能享受多久啊？
你会当享受偌久呢？
不过短短的人生罢了。
啊，不过是短短人生。
他谈到后来也是虚空，也是普风。
所以讲到啊，落尾，伊感觉一切嘛是虚空，嘛是
空。权贵享乐，终究还是虚空啊！
在啊，这个宽恕尊贵啊，这个享乐啊，一切嘛是拢是。
为什么这样讲？
先怎样讲呢？
这一切的来临或失去。
啊，这一切的这些来临，或者是失去，
胜不过我们的生命呢？
这拢无多胜过咱的生命。
只有生命在的时候，才有这些事。
因为只有生命要存在的时阵，才有这些代志。
我们请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七章。
请看《使徒行传》十七章。
《使徒行传》十七章。
《使徒行传》十七章。
十七章的二十五节。
十七章二十五节，
他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二十八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保罗在雅典人面前呢、做了这样的见证。
保罗在雅典人的面前做了这样的见证。
这个生命是从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的。
他说生命是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来的。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控主赏赐的生命。
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掌控主所赏赐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生命都在他手中。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生命都在他掌控。
所以圣经有记载一位人叫约伯。
所以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个人物，
他说
约伯，
他感受到那一种自身来到这世界又空手回去的这种人生。
他说他感受到恰心来到这个世界又空手回去的这种人生。
真的我们的生命很脆弱
真正我们的人的生命很脆弱，
好像有一种植物的花早上开傍晚就凋谢了
那像这个植物的这个花早起是开被阿妈伊就掉下了。
如果大家有经验爬过玉山主峰啊，
咱如果哪有去爬山，爬这个玉山的这个主峰，
那小弟曾经爬过几次
小弟捌爬去了几遍，
将近玉山主峰大约10到15公尺，那边有那个风口很大
这个要到这个玉山的这个主峰差不多10至15公尺，有时这个风口真大。
那个地方有铁链。
那个地方有铁链
你一定要攀那个铁线上去
你一定要揪这个铁链
你很容易被那个风就吹倒
没你会叫这个风把你吹倒去。
走到那边时候心里面突然开朗起来
爬到那个地方这个心情就突然
为什么这样讲
开朗起来是怎样来说
因为所有的风跟那个云就在你的脚下
因为所有的这个风跟云这个时阵拢是你的脚底，
飞得很快
因这个飞到真紧。
所以圣经说我们人的生命就像云出现少时就离开了。
圣经讲，咱人的生命那像云同款，一个出现，一道光就无看见啊。
诗篇里面又说，
诗篇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声叹息，就这样过去。
咱人的生命那像一声叹息，那就过去啊。
真的很快
真正是真紧。
有时候20年前的事，
有时阵想起20年前的代志，
想起来并不是距离很远呢。
那个想起来，那就嘛无离介远。
我们用年看起来好像觉得很久，
那用年来看，那就有时间进步。
一年有365天呢。
一年有365天。
十年也不过。十年也不过3000多天呢。
那十年来算嘛，才3000几天。
那你这样累积上去看看。
你按那个累积算看卖。
用天来算，人生很快耶。
你来用这个一天一天来算，人生是真紧。
这在神眼中看来更是短暂了。
这日子在神眼中看起来是个愈短暂。所以所罗门王安尼讲，
权贵享乐。也是虚空
这个尊贵，这个享乐，这些东西
日子很快就这样过去了，
因为日子真紧就安尼过去啊，
胜不了神所给的生命
这些拢无多胜过神所赏赐的。
所罗门王谈的第三个方向，
所罗门王所谈的第三个方向，
就是10章到12章，
就是对第十章到十章。
他那里深深的了解世上的人是蒙昧无知的。
他深深了解这个世间的人是真愚昧无知的。第十章里面，
他用死苍蝇来比喻愚昧人的言行。
他用这个死去的弧形来披露这个愚昧人的这个言行。
有时候人所做的，
有时候我们人所做的，
也很有限呢。
啊，是真有限。
自己觉得好才去做啊。
家己是感觉讲真好才去做啊。
或许做的只对自己好啊。
或者是所做的是对咱家己有好处。
大一点是所做的是对自己家里人的好啊。
或者是更加大一点嘛，啊，咱所做的是对咱
这种
家己厝内面
也并不适合别的家庭啊。
但是咱所做的这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家庭。
就整个人生来讲，
所以
真的有时候。也会感受到 那种无奈啊。
所以对整个的这个人生来讲啊，这所做的也是感觉很无奈。
所以在第十一章里面呢、啊，
所以是这个第十一章里面、啊，
所罗门王就这样说。
所罗门王这样说，
一个只是看着风望着云的人啊，没不要想收获到什么了。
一个那刚才看这个风看这云的人，伊唔通妄望讲要有啥咪。
意思就是说，人不再努力认真。
意思就是讲，人若无要努力来
前进，你的人生要留什么？
你的人生要留落什么呢？
有一句话说，年少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啊。有一句话讲，这个少年时阵若无打拼啊，吃老来啊，就是这个什么代志？
那努力什么？
啊，你要努力什么呢？
这个就要想一想了
啊，这都要想看卖的。
世界都为着自己在努力啊，
这个啊，世界拢为着这个家己的一切在努力。
但是人生就这样吗？
但是咱人一生啊，就是安尼吗？
生命是从神来啊，
生命是对神下
手。我们所付出的，就要想一想啊。
咱所付出的，咱都要想看嘛。
到了十二章
啊，到了十二章，
所罗门王就谈了
啊。所罗门王在那讲，
人啊，从年少到老都会老化哎。
啊，咱人对少年啊，一直加这个老。这个咱来渐渐来老化，
甚至无法抗拒这样的事情哎，
甚至咱是无法多来抵抗这款的代志。
所以他最后在人生的蒙昧之中啊，他也谈出这样的感受
啊。所以最后是这个人生的这个体验当中，伊就讲出这个感受。
我们来看《传道书》十二章，
再看《传道书》十二章，
十二章的那个第一节。
十二章的第一节，
这里有讲说，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
第一节讲啊，爱趁着这个年幼、这个衰败日子要
来到。年幼指着年轻呢？
这个年幼是指着
衰败的日子，是讲着人的年老了。
衰败日子是指着啊，咱人的年老。
所以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就讲到人的各方面的机能的衰败。
所以对第二节到第六节，就讲到咱人。啊，这个各方面在机能的这个衰败。
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第七节这里说，
第七节这样讲，
尘土扔归于地，
他说钉头啊，爱归地，
灵扔归于树林的神，
灵又还要归到那个树林。
这个就是我们人最后的结局啊，
这就是咱人最后的结局。
神用尘土来造我们人呢、啊，
因为神用钉头来做咱人。
当我们生命结束了。
等咱的生命结束了，
我们要归回这个尘土哎，
咱都要归回这个顶。
但是我们的灵要归回到神那边去啊。
但是咱的灵魂要回归啊神下去。
保罗在不是这个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特别有谈到这几次的事情啊。
啊，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面特别讲到这几项的代志。
我们来看那个传道书第三章，
再看传道书的第三章
十九节、
十九节。
三章十九节。
第三章第十九节。
十九节，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这家讲了很清楚。
就一个有生命的动物来讲
啊，就一个有生命的动物来讲，
人跟动物也是一样哎。
咱人甲动物拢
同款。当我们气息不见了，
当咱的这个气息无去了，
跟这些动物一样，都归一处哎。
咱条些动物都同款，拢归回一处，
都要离开这世界，
拢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再来看《传道书》第六章，
再看《传道书》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六节，
第六章第六节，
第六节。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这里讲得很清楚了，
直接讲了很清楚。
你活得久
啊，你活得更
久，活得少
啊，或者是活得短，
将来也要多归那一处
啊，将来拢爱归到同一个所在。
再看十二节，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同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很用心查考这个人生呢。
我们看见所罗门王真用心来查考这个人生，
想一想
啊，咱想看
我们的人生不也是这样吗？
咱的人生啊，不过就是这样吗？
难道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吗？
难道有一些比较特别不同的地方吗？
所以既然人生都是虚空的
啊，竟然咱的这个人生都是虚空的，
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
咱称作是
要积极的来面对人生呢。
咱就要真积极来面对咱的人生，
不是逃避，
不是逃避，
不是重担
啊，不是重担，
更不是应付
啊，更加不是来应付，
而是要真正的了解人生的虚空之后，再用心的来到主的面前呢。
真正是要了解咱人生的虚空以后，真正来到主的面前。
所罗门王了解了人世间的虚空，
所罗门王他了解到咱人世间的虚空，
他在圣经里面也特别表明了应该神的百姓要怎么面对啊，
以及圣经里面嘛表明说啊，这个神的百姓安怎来面对这个
不要像那个日本的一个高中生
啊，千万不能像这个啊，日本的
只是了解人生的虚空，
他是只了解到人生的，
他就放弃他的人生，
结果他就放弃了，
因为他没有认识这位创造的主耶稣，
因为他没认识这位创造主，
他选择了负面的人生，
结果他就选择那个负面的人生。
但是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呢、啊，
但是咱信主耶稣
的人，什么样的事情临到都是一种操练和考验，
什么事临到咱都是一种操练和考验，
很无奈
啊，真无奈，
很痛苦，
真痛苦，
或者很享乐，
或者是真享乐。
我们要知道，
但是咱来怎样？
我们要怎么面对人生呢？
咱应该按抓来比对人生，
不会留下虚空啊，
才袂留下这个虚空。
我们从三个方面去谈，
咱对于三个方面来讲。
基督徒面对人生必须要有三方面的了解
啊，咱基督徒来面对人生要有三方面的了解。
我们就根据这个传道书里面所罗门王所谈的见证啊，跟大家分享。
咱就根据传道书啊，这个里面所罗门王所讲的来教大家做分享。
请看传道书第三章，
请咱来看传道书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十节，
三章第十三，
第十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时，他们在其中受惊炼。所罗门王虽然做国王，他也劳苦啊。
所罗门王虽然是一个国王，他同样劳苦。
他看百姓生活也劳苦啊，
他看百姓社会嘛是劳苦，
世人都劳苦啊，
啊，世间人都劳苦。
还是神的用意要让人。要能够被试炼啊，
但是神的用意是要让人啊受这个试炼。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啊，现在也这样呢。
我们看那个二章的二十六节，
先看二章的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啊。神给你智慧。
神赐予你智慧，
神给你喜乐，
神给你喜乐，
或者叫罪人劳苦，
或者是叫罪人劳苦，
这些种种也是虚空啊！
啊，在种种，
你在活着的时候才享用，
你是活着时阵会当享用，
离开的时候又怎么样呢？
但是你离开，会当安怎呢？
其实所罗门王得到了一个答案，
其实所罗门王得到一个答案。
我们请看三章的十四节，
再看第三章十四节。
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里讲到了重点了，
这家讲到重点。
神一切的作为，
神一切作为，
我们用有限的智慧没有办法去了解呢。
咱用有限的智慧是无法度了解。
但是神这样做叫世人劳苦啊。
但是神安尼做叫世间人劳苦。
目的叫我们要能够存敬畏神的心呢、啊。
目的是要叫咱人会当存敬畏神的心，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观，
虽然基督徒的人生观
就是要懂得敬畏神呢，
就是爱会晓来敬畏神。
如果这一个动作做不好啊，
如果这个动作啦做了不好，
哎，那就更辛苦了。
啊，你就更辛苦。
我们敬畏神也是受劳苦啊，为了生活嘛。
咱敬畏神嘛是啊受劳苦，
不过这种劳苦是甘心的。
但是这种劳苦是甘心的，
这种劳苦是不是愧对神的？
这种劳苦是无愧对神的。
但是你不敬畏神，
但是你若无要敬畏神，
你也是受苦，
你嘛是受苦。
但是你是为罪受苦，
但是你却是为罪在受苦。
为软弱受苦又不同啊，
为着软弱来受苦，这就无同了。
就想到这里啊，
所以想到这，
所罗门王也这样讲啊。
所罗门王也这样讲。
我们来看那个第五章的第一节，
请看第五章的第一节。
第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进前厅胜过愚昧人的献祭。我们在这里看到
了
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
一个会晓来敬畏神的人，
他对于神的所有的侍奉是脚步谨慎，
他对一切神的这侍奉的工作是脚步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非常用心存敬畏的心，他
非常用心
在家里也好，在社会工作也好，他也是用这样的心来去面对他的人生呢。
不管是厝内面，是社会上来工作，伊拢是用这种心来，这个尊心对神敬畏。
如果能够这样做，
如果乃当安尼做，
那我们敬畏所付出的侍奉是美善的。
安尼，咱这个敬畏所付出的这侍奉是美善的。
我们来看五章的十八节，
再来看第五章十八节。
十八节说，所罗门王说：“我看到一个美善的事。”
这个所罗门王讲，伊看到一件美善的事，
就是人在神赐给他一生的日子里面，
就是人在神所赐予伊一生的这个日子里
面，享用日光之下所得的劳碌，
会当享用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来好处。
那这个结果是他应该得的份。
这个结果是他应该爱得到的分。
十九节又说，
19
神赐给人财富，
神赐予人主宰，
让他能够享用，
也当享用，
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也是神给他的恩赐哦。
是他劳碌中也当喜乐，这也是神给他的恩赐。
神也印着这样敬畏神的人的心啊，让他喜乐。
神嘛，因着这个人，因为伊敬畏神的心，予伊得到喜乐。
敬畏神得到的这一切，神会赐福的。
敬畏神所得到这一切，是神所赐福的。
但是你不敬畏神，你拥有的这个财富啊，对你就不是很好啊。
但是你若无敬畏神你虽然拥有这些财富，这嘛不一定。
那只不过是一种瑕疵。
那不过是一种限制，
甚至有时候是一种包袱。
甚至有时阵是一种保护。
其实神造人，他原本有一个特色。
其实神造人的时阵，原本有一个特色。
所罗门王也发现了。
所罗门王也发现。
我们来看《传道书》七章的二十九节。
再看第七章二十九节。
《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
《传道书》第七章。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原本造人是正直的，
神原来造人是正直的，
这是神的这个属性，神的特色，
这是神的属性，神的特色。
我们人应该也要发挥这种特色，
咱人嘛应该爱发挥这种特色，
这是一种内在的灵修属神的一种本质，
这是咱内在灵修属神的这种本质。
所以保罗说要有主的形象，就是这样的情形啊。
所以保罗说这个有主的这个形象，就是这种。
但是我们人到后来变得太复杂，
但是我们人到后来
没有诚实正直了，
没诚实和正直了，
结果就活不出神的形象，
结果就没办法活出神的形象。
那当然就没有敬畏神的生活嘛。
当然就没办法敬畏神的生活。
我们要知道，
我们来怎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来看那个九章的第一节，
请看我们第九章的第一节。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这里讲的我们人都在神的手中，这
说就说我们人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这样看来
这样看起来，
我们真的要去用心的懂得怎么样去敬畏神呢？
我们都要真用心去了解说要安怎来敬畏神，
这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做到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真努力来做到。
在五章的七节这里说，
在第五章的第七节这样说，
多梦多言语当中有许多的虚幻
啊，伊讲这做梦这言语，其中有真济即个希
望。但是有一件真实的事，你只要敬畏神了。
但是有一件真实的代志，就是你爱敬畏神。
所以在十二传道书十二章的这个十三节里面呢、啊，
所以传道书的十二章十三节里面，
那里说谈了这么多的人生的虚空。
伊讲啊，讲了遮济遮个人生遮虚空的代志，
目的最后就是要懂得敬畏神啊。
遮个目的最后就是要予咱知影讲，爱来敬畏神。
我们基督徒要怎么面对人生？
咱基督徒爱安怎来面对
人生？我们请看传道书十二章，
请看传道书的十二章，
十二章的十三节，
十二章的十三节，
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第二个方向要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呢？
所以第二个方向要怎么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呢？
这里说要遵守神的话，
就是说要遵守神的话，
遵守神的话，这个会给我们人带来智慧。
遵守神的话会给我们人带来智慧。
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九节，
再看十二章的第九节。
第九节，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曾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在这里这样说，
这样来讲，
神的话让人有智慧，
神的话让人有智慧，
神的话让我们人会建立一个正直诚实的生活。
神的话会当让我们人建立一个正直，
遵守神的话乃是我们一生要努力要建立的一个生活。
所以遵守神的话是我们一生要努力所要建立起来的。
我们对自己要求也是这样，
我们对自己要求也是这样，
劝勉别人也是这样，
宽免别人嘛是安尼，
面对我们的家里人更要这样
啊！面对咱厝内边的人更加爱安尼。
有些人呐、啊，对别人要求很严，但是对自己家里人道理常常歪掉啊。
有一挂人对别人要求真严，但是对家己的这个厝内边的人，这个道理
真不是会勉励别人，为什么不来聚会？
听听去勉励别人讲啊，谁哪里
不
来聚会？
聚会真不好。
啊，不来聚会不好，
讲得很严厉
啊，讲了
真严厉。但是自己家的人不来聚会，连一句也不敢讲啊。
但是厝内边的人不来聚会啊，一句话伊嘛不敢宽免。
神的道理是正直的，不是歪曲的。
神的道理是正直的，不是歪曲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
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我们必须要建立的一种生活。
这是一种智慧，嘛是咱所爱建立起来的一种生活。
其实遵守神的话。
其实遵守神的话
是一种顺从主的表现，
是一种顺从主的表现。
我们看那个六章，
再看第六章，
那六章的我们看这个我们请看这个第十节哈，
像话第十节，
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他自己力大的相争。这里讲到人的这种生活的竞争哈，
加工就讲咱人生活的竞争。
那后来第七章又讲了，
后来第七章又讲，
在第二节那里说，
是第二章那里讲，
是众人的结局，
一共四。
活着的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活着的人爱将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所以这个让我们去了解这个人世间神造作这世界的一种智慧。
所以这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世间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
那我们是要听从神的话吗？
所以我们是爱听从神的话吗？
如果是，
如果是的话，
那当然所表现出来是一种信心的见证，
当然所表现出来就是一种信心的见证。
如果不是，
如果呢不是，
我们就很难看到一个信心的见证来，
我们就很难看出有信心的这种见证来。
尤其讲到神的话的尊崇，
尤其讲到对神的话的这种尊重，
我们 可以看到箴言里面做了这一方面的探讨。
那你当看到箴言里面有一款的这个探讨。
请看箴言第六章。
再看箴言第六章。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我们请看箴言第六章的二十一节。
再看箴言第六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喽。
这讲了真清楚。
说神的话是灯哎，
你讲神的话是灯。
哎，这个神的法则也是神的话，就指的是光哎。
这个神的法则就是神的话，
是我们生命中的道哎，
是咱生命中的道路。
如果我们再继续看箴言的时候，
如果咱来继续看箴言，
说神的话会显出一个智慧人的见证来。
伊讲神的话会当显出智慧人的见证，
甚至主耶稣说会活出爱的见证来，
甚至主耶稣说讲会当活出爱的见证。
主耶稣说，遵守我的话的人就是爱我啊。
主要说讲，既然遵守我话的人，就是爱我，
就会活出爱的生命啊，
所以就当活出爱的生命。
我们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说，
传道书的十二章十三节
敬畏神、守诫命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哦。
伊讲敬畏神、守伊的诫命，这是咱人，
我们能够守住也没有什么夸口啊。
那如果来当修筑，这嘛无啥物谈个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的，
因为咱本来就应该爱安尼做啊，
没有什么好稀奇啊。
这嘛无啥物谈好稀奇的，
是做了还要努力再做，
只是做了爱个努力个做较好。
所以要守神的话，
所以咱来遵守神的
话，这是我们活着的时候一辈子不得忘记的一个原则嘞。
这是咱活着一世人未使忘记一个原则。
第三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
到底我们基督徒要怎么面对虚空的人生呢？
到底咱基督徒爱如何来面对虚空的人生？
那了解了人的生存的实在和意义，
咱了解到啊，这个人生存的这个实在意义。
有一件事神一定会做，
有一件代志是神一定
做。不要认为虚空我就随便乱做哦。
唔通认为讲啊，因为虚空，所以就凊彩做，
甚至跑到其他的国家，很少人居住的地方乱做，神也在看哦。
甚至你惊啊，你走到一个这个真少人住的这个国家去遐，南山走神嘛，赶快来看。
神要做一件事，
神要做一件代志，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
啊，咱必须要怎样？
不要以为虚空随便做，神都知道啊。
啊，你唔通认为讲虚空啊，你凊彩做，神赶快怎样？
我们来看《传道书》十一章。
再看传道书第十一章，
传道书的十一章，
传道书十一章，
十一章的第九节，
十一章的第九节，
第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你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中所爱看的，却要知道哦，因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我们再来看十二章的十四节。
再看十二章的十四节，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在这里我们了解了，
这家人就了解了，
人生不是这样一天过着一天混日子就好
啊，咱人一生不是这样一天过一天，
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必要审问哦，
咱所做一切的事情都要审问。
所以希伯来书那里也谈到，
所以是希伯来书遐安尼
讲，按着人的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
按照人的定命，咱人拢。
你认为这个模式这样就很好了，并不代表就是主认定就这样好啊。
你感觉这个模式真好，但是不代表主认定。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但是有一个真重要
的
原则。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
咱所做一切代志，
一切隐藏的事，
一切温重的代志，
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哦。
不管是善是恶。
所以传道书十二章一节说，当纪念造你的主。
所以传道书的十二章第一节讲啊，爱纪念造你的主。
那传道书七章八节也讲哦，
传道书的第七章第八节嘛，
人生的终局啊，
伊讲咱人生的这个终局，
强如人生的起头哦，
啊，比咱人生的起头更加。
那每一件事情也是一样哦，
每一件代志嘛，
它的结局比起头还要重要。
这个结局比这个起头 啊，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要存心忍耐。
所以我们要存心忍耐，
因为我们这世间有一位主要来审判我们呢。
因为咱这个世间有一位主将来要来审判咱，
神必定会行就审判的工作。
神伊的确会来做这个审判的工作。
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二节那里说，
一开始了个二十二章十二节才讲，
那里讲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呢。
伊讲神要按照个人所这个行的来报应个人。
所以人生不要让它虚空，
所以我们的人生不能让它变虚
空。我们就要知道最后会必有一位公义的主要来审判。
我们知道最后的确有一位公义的主来
审判，被
审判
他认定我们是他的儿女，
被审判被认定说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有这个资格可以进入他荣耀的国度里面。
我们有这个资格可以进入他的荣耀的国度里面。
我们真的是感念我们这位主啊，
我们就可以感念这位主。
那因为犯错
不可以因为犯错，
因为没有守神的话，
因为没有遵守神的
话，因为没有敬畏神，
因为没有敬畏神，
被审判了，
被审判了，
结果没有办法享受主预备的荣耀，
结果无法度去享受神所预备的荣耀。
那就是按照个人所做的事来去审判的，
这就是按照个人所做的来审判。
那我们能够忍耐进到主预备的荣耀国度里面呢？
咱来当今来来进入主所为咱预备的这个国度，
我们的人生就没有虚空，
咱的人生就无虚空了，
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力量，能够忍耐吃苦，一直在主的面前敬畏他，守他的诫命啊。
咱就当继续安尼忍耐吃苦，啊，在主的面前遵守伊的话，
但我们发现有了过犯软弱，
但是咱发现讲有了过犯，
赶紧调整自己的脚步啊！
咱在赶紧调整家己的脚步，
不要硬着景象，
唔通硬着咱的暗棍，
执迷不悟下去
啊！一直执迷不悟落去，
调整到主的道路上面来，
咱来赶紧调整，等来到主的这个道路来。
因为不守神的话，我们就要立志来守啊。
如果咱若无遵守这个神的话，咱都要立志来遵守。
因为没有真实的敬畏主，那我们要改正，能够求主怜悯啊。
如果咱若无真心来敬畏主，咱都要赶紧来悔改，
不然
求主怜悯。
在人生最后的终局啊，神要审判的。
不是这个人生最后这个终局。
趁我们活着的时候，
要趁着咱活着的时候，
赶快把这个花酸的手举起来，
赶紧将咱这个真酸的这两只手关到压起来，
疲惫的脚再一次重新得力
赶紧将咱真亚酸的这个双脚，给佮一遍来重新得力，
的恩典
来思念主的恩典，
借着主的恩典，再一次能够到主的面前祈求主的引导
借着神的引导，搁一边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引导。
敬畏神，
所以敬畏神，
守神的话，
修神的话，
人生终局神必审问
人生的终局神的确审问。
这三件事，
这三件事
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在咱的一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日光之下。
是日光之下，
虽然有虚空的人生，
虽然有虚空的人生，
但是我们基督徒认识了主以后呢，
但是我们基督徒认识了主以后，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种人生的虚空，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种人生的虚空。
因为耶稣基督而让我们有了喜乐，
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有喜乐，
有了生命，
让我们有生命，
有了力量，
有了力量。
为什么这样讲呢？
是怎样这样说呢？
保罗他也做这样的见证，
因为保罗也这样来做见证。
我们最后一起来看罗马书十五章，
但最后作为看罗马书十五章，
罗马书的十五章，
罗马书十五章
十三节，
十三节，
十五章的十三节，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在这里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保罗也劝勉当时的罗马教会信徒
保罗也劝勉当时的罗马教会信徒，
我们所敬拜所认识的这位主是让人有盼望的神呢。
我们所认识所敬畏的这位主是让人有盼望的神。
在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他的一切的，
在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祂的一切，
神就会将满足的喜乐平安啊，充满在我们身心，
神就会将满足的这个平安和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
就是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大有盼望，
借着圣灵的帮助，让咱大有盼望。
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不再虚空，
所以咱的人生就不再虚空了。
我们得到了依靠，
咱就得到了。
我们清楚人生短暂，将来要进入神预备的天家。
咱知影人生短暂，但是将来要进入神为咱预备的那个天家。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192首，
唱诗192首。
外方法皆错误，倘若是赤裸向左大而奔，必不能看见龙光门。释迦领导我回家，释迦领导我回家，长春大
请坐。